Hello， 大家好，我是高高，今天来到第三集了。最近这几天有个少年有联系我，不过他已经成年了啦，所以也不算少年。想到他，我就会想到一个议题，是说，我服务的个案里面，家庭离婚的比例其实蛮高的。然后这些孩子如果是要在父母两边跑的这种状况，其实有一定的比例。那通常有维持这样习惯跟父母保持这样子关系的一个状态，相对来说他们的家庭是稍微稳定一点的。然后甚至爸爸或妈妈可能都另外有一些新的家庭的组成了。也有少部分的个案是从很小在父母离异的时候就没有再见过某一方的，这也不少。那再来也有一点点一些是从未见过自己的爸爸或是妈妈的个案。那今天要谈的刚好就是这个从未见过自己爸爸的一个个案。不过因为我自己是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啊，我大概可以理解离婚家庭的小孩怎么成长的，因为我自己的亲戚啊或是朋友其实有很多的案例是可以参考的，而且从小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但是家里从小就没有爸爸或妈妈这样子的角色，这些孩子是怎么去思考的，其实我一直很想知道。或者说他们是怎么样长大的，这个也是不容易被想象的。当然是可以直接问他们，可是这个阶段 的少年他们通常都会说没有感觉，没差，就不重要。当然我还是会追问啦，就是说例如说你不会好奇他们长什么样子吗？他们有的人可能有看过照片，也可能没有，但是也有很大的一个可能是因为现在同住的这一方的父亲或是母亲对于另一方是有很多的情绪跟愤怒的，所以他们想要得到更多的资讯其实也是蛮困难的啦。那当然他们也就不会再多做过问。讨论的这个个案呢，陆陆续续服务了一年，就应该说认识了一年多啦，但是中间没有持续的一直在服务他，所以他的家庭的样貌也是就不断的在拼凑出来，是在这个少年成年后，才有更多的一些资讯。那一直到现在都还有跟我联络，也是我蛮关心的一个孩子。一开始协助他的时候，也因为保护官的关系，所以都主要在处理找工作这件事情。直到最近他在跟我联络，也是因为保护官要他换工作。这个孩子服务的过程中，法院或是保护官这一端其实一直都是在工作的这个选项上去做琢磨。例如保护官甚至直接可以把他塞到不同的机构去，就是要去上课啊，去体验啊，或者是直接找到这种可以媒合工作的单位。所以这样的状况也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服务其实是有被中断的。然后也因为服务被中断，所以我会其实是因为有一些长时间是没办法遇到他啦，所以我当然就没有办法持续服务。然后其实我也觉得蛮可惜，是说像某个单位就直接没和他的一个工作嘛，但是我问他说这工作是你喜欢的吗？他说没有办法，这是被要求的，不然就会关他。听了我当然也是很无奈啦，因为到底这个孩子要的是什么，我知道他一定要的不是这个。那他到底为什么工作没有办法稳定呢？其实我相信保护官或者是这些单位对他其实没有很清楚的了解。我不敢说我自己很了解他，但是在某些时刻，例如说这个单位要带他去工作面试的时候，他选择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能够陪他一起去面试这样子。 听了也是觉得，但我还是得拒绝他，因为毕竟我没有不太可能去，打断别的单位怎么样协助他了。对，好，应该说虽然没有持续的一直在服务他，但是还是很想要了解他们家的状况。认识他大概1年多之后，也因为他的接触到他阿嬷，也应该说这过程中都有接触到他阿嬷，只是一直到后面一个比较大的事件后，才跟他的阿嬷去聊到，就是说，其实从他们家阿公这一代开始，每一代好像都有遇到毒品的议题。当时阿公是为了要讨好外遇的对象，然后接触到了毒品。妈妈的这一代的手足呢，也有抗拒不了毒品的诱惑的一些原因。即便一开始他们都对毒品是反感的，因为毒品在这个家庭是一个议题，但是伤害他们的却是他们最亲密的伴侣，也让他们陷入在毒品的议题中过去啊。当然，这个孩子其实对于毒品也是反感的，因为就是家里充斥太多这种议题了。但是最后还是因为钱、因为朋友而接触了。所以阿嬷的解读是，不懂得坚持下去啦，所以他们才会触碰到毒品这样子。他的背景就先讲到这边啦，因为这。今天没有主要不是要谈毒品的议题。我来说说怎么看这个家庭好了。这个家庭中唯一出现的男性长辈是阿公，阿公以前应该是蛮疼爱他的，但是应该是时间是蛮短暂的，所以当阿公过世的时候，对他来说影响是还蛮大的，因为家中重要的男性角色也就瞬间失去了，所以他身边所有的家庭的成员，包含他子女，通通都是女性。在这个孩子身上，我有一个很特别的感受，就其实他做过很多工作，有一般的服务业啊、餐饮业啊，然后也有一些游走法律边缘的工作。正派的工作时间其实都不太长，以前可能工作态度也不一定很好，但他还是持续的去尝试。他也曾经很认真的学习，可是有几次是真的很时运不济，像是遇到疫情所以被 fire，然后也有工作一两个月，老板知道说，他去法院报到，然后就被 fire 了。我好像陪过他蛮多次找工作的，仔细想想好像是这样。他也有曾经真的很认真过来，然后也做过这些正派的工作，但是这样子遇到这样的遭遇，其实多少还是会浇熄掉他一些所谓好的念头吧。虽然他其实不太会去流露出他的这些情感了，但是还是可以感受得到。然后，他也总有办法可以找到一些法律边缘的工作，像是雇赌场赚钱啊，或者是当现在直播主的小编，就是希望能够赚更多抖内的钱这样子。不过蛮有趣的是，当他遇到正式的一些约束。比如说，像是保护官的要求的时候，他有时候很听话，就会离开那些地方。有些孩子其实不会管那么多，就不稳定的工作也就算了。如果他是骗啊，或者是说他能够在他自己想做的这个工作跟法院这一段，他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平衡。那他就会继续做，可是这个孩子他就是，还蛮能够被 还蛮能够听正式的约束啦。所以他这个孩子呢，就是一直在一条界限上，就是这样被拉着，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然后他跟我分享，他最近当上了一个小组长，底下要带一个人，然后他也持续的在跟上面学习，一些制作啊，或者是什么的。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的制作是哪方面的制作，他的薪水好像也不错，虽然不是太正派的公司，但是有个合法经营的外壳。工作上应该也是有些成就感，然后他也做了大概3个月吧。确实，我跟他服我服的时间就是真的还算片段嘛，然后也有很多想了解的资讯还没有被触及到。我还是想要抛出一些问题给大家思考。第一个问题有在别的孩子身上有遇到，就是非法的公司能够有好的工作经验或者是成长吗？我的另外一个孩子跟我说，他下班后这都还在想工作的事情，他想要去更了解他的客户，让他的客户更相信他是真的人。他也是在做，就是希望别人丢钱进来的工作。他也在想说，他是不是下了班也都要回讯息这些顾客？听完我都觉得他跟我之前的工作很像。下了班我到底还要继续服务这些个案？我是不是应该更贴近我的个案一些呢？所以，第一个问题要抛给大家是，到底非法的公司、非法的工作也能够有好的工作体验吗？像是责任感，还是你的工作态度？这是一个蛮有趣的思考。第二个问题倒不太是问题啊，这是一直以来我都秉持的想法，就是我们是真的能够理解到这些孩子吗？他们不去工作或者是不稳定工作的原因，我们都能够掌握到吗？希望我们都能够理解到，加诸给别人的规范跟期待，其实是不一定能够真正帮助到他们的。这是我工作以来，一直不会轻易的要求他们降服于主流的价值。但是我必须要面对，协助他们面对这些正式的单位，对他们的要求，这也是工作上的两难。好，今天的案例，分享到这边。然后也丢了一些问题给你们思考一下，那我也会再好好的思考，这些孩子身上其实，还有哪些议题是我们可以拿出来讨论的？那也会在后续再用这样的方式，就是有些案例的介绍，然后我怎么看这些个案，然后有哪些议题是可以被挑出来思考的？那我就会持续再更新。那今天就先这样喽，拜拜。